第十八章，从水与圣灵福音的观点来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是一章从多个层面呈现侍奉者的疲惫、地方教会的形成以及不完全交易之补充的篇章。本章的焦点并不只是列举事工上的成果，而是在显明那已经完成之救恩的水与圣灵福音如何安慰侍奉者、稳固教会，并使教导得以完全。使徒行传十八章一至四节，进入哥林多，论渗透于日常生活现场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自立能力。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进带着七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保罗离开雅典后来到哥林多，因为与雅居拉和百基拉夫妇有相同的生计，就与他们同住，一同制造帐篷。每逢安息日，他就在会堂里辩论劝勉犹太人和希腊人。这显明福音并不是依赖某种特定的支援体系或环境，而是与侍奉者本身的生活结合并向前推进。水与圣灵的福音不会被环境左右，反而因为它扎根于耶稣受洗、被钉十字架以及复活这些历史事件之上，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停止。使徒行传十八章五至八节，拒绝与转移，论从紧抓宗教条件之地转向拥抱救恩恩典之地的移动。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来的时候，保罗为道迫切，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他们既抗拒、毁谤，保罗就抖着衣裳，说，你们的罪，原文作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原文是我却干净，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尤士都，是敬拜神的，他的家靠近会堂，管会堂的基利斯布和全家都信了主，还有许多哥林多人听了就相信受洗。当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下来后，保罗被耶和华的话催逼，清楚地向犹太人见证耶稣就是基督。然而当他们抵挡并毁谤时，保罗抖着衣裳宣告说，你们的罪，原文作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原文是我却干净，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这并不只是愤怒的表现，而是一个场景，显明救恩的秩序正从那紧抓律法与条件拒绝福音的会堂，转向那些愿意接受白白恩典的外邦人。使徒行传十八章九至十一节，耶和华的意象，论赐给灰心侍奉者之归属的确认。夜间，主在意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在哥林多侍奉期间，耶和华夜间借着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这话不只是保证侍奉者能力的应许，更是一种宣告，确认即使那些尚未归信的人也已经属于耶和华。借着显明那已经完成的救恩早已为那座城预备好，耶和华再次扶起灰心的侍奉者，引导他停留一年六个月，教导耶和华的话语。使徒行传十八章十二至十七节，在加流面前的无罪释放，论福音公开的清白与秩序的恢复。到加流做亚该亚方伯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保罗刚要开口， 加流就对犹太人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如果是为冤枉或奸恶的事，我理当耐心听你们。但所争论的，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就把他们撵出公堂。众人便揪住管会堂的索提尼，在堂前打他。这些事加流都不管，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把他带到公堂前控告说，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然而方伯加流却驳回此案，说，若是关乎言语、名目和你们的律法，你们自己去办吧。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审问，这件事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事件，公开确认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是破坏世界秩序的罪行，而是使人的灵魂从定罪中得释放的真理。使徒行传18章18节，许愿与自由，论不是救恩条件，而是圣徒自愿性的表达。保罗又住了多日，就辞别了弟兄，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雅居拉和他同去。他因为许过愿，就在监阁里剪了头发。保罗又住了多日，然后辞别弟兄们，坐船往叙利亚去，百基拉与雅居拉也和他同行。这时，因为保罗先前曾许过愿，所以在监阁里剪了头发。这样的许愿行为，绝不是为了得着救恩的条件，也不是积累义的程序。使徒行传第15章所确认的救恩之路并没有改变，而这乃是一位在水与圣灵福音里得着自由之使徒，对个人信仰决心所做出的自愿性表达，显明水与圣灵的福音是不受律法捆绑的状态。使徒行传18章19至22节，以弗所的门，论等待圣灵时机之福音的旅程。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们留在那里，自己进了会堂，和犹太人辩论。众人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在该撒利亚下了船，就上耶路撒冷去问教会安，随后下安提阿去。保罗来到以弗所后，与犹太人辩论，他们请求他多留一些日子，但他辞别他们，说，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然后就坐船离开。已经完成的福音，并不是靠着人的急躁被传开，而是按照耶和华精确的时间而运行。即使面对一扇已经敞开的门，使徒仍然把圣灵的带领放在优先的位置，并信靠那位为下一个事工预备救恩历史之耶和华的主权。使徒行传18章24至26节，亚波罗，论超越热心而被补足之福音的正确结构。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或作、口才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雅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有一个名叫亚波罗的犹太人来到以弗所，他口才很好，也熟悉圣经。他早已学习了耶和华的道，并且热心地详细讲论关于耶稣的事，只是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百基拉和雅居拉听见后，就接他来，并且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亚波罗所缺少的是完整的救恩结构，也就是耶稣借着在约旦河受洗、水承担世上的罪，并在十字架上终结那些罪的事实。借着这样的补足，他的教导终于变得完全。使徒行传18章27至28节，被补足之后的结果，论坚固建立耶和华教会之福音具体的能力。他想要往雅该雅去，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或作弟兄们就写信劝门徒接待他。他到了那里， 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当教导已被补足的亚波罗到了雅该亚后，他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亚波罗能够帮助群体的核心能力，并不在于他华丽的口才，而是在于他借着事件证明基督如何照着圣经的应许，完成了水与圣灵的福音。当福音准确的根基被建立起来时，教会最终才能享受不被动摇的稳定。总结来说，《使徒行传》第十八章见证了水与圣灵的福音如何医治侍奉者的灰心，补足不足的教导，并有秩序地建立教会的过程。救恩并不是建立在人类的热心之上，而是建立在耶和华已经完成的事件之上。特别是当作为耶稣受洗之意义的水被准确地放置在福音的结构之中时，恩典就会成为一种实际的能力，大大地帮助群体。这正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所写明之福音现场事工的结构。 Paul C. John 的讲道，《使徒行传》十八章一节到二十八节的话语，有力地写明福音并不是借着人的口才或良好的环境被传开，而是借着耶和华已经完成之救恩清楚的内容被建立起来。若从 Paul C. John 牧师所传讲之水与圣灵福音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知道，《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并不只是侍奉者成功故事的记录，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见证，显明福音如何被完全的纠正并扩展。当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充满哲学与享乐的格林多时，他遇见了一位生在本都、名叫雅居拉的犹太人，以及他的妻子百基拉。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职业，保罗便与他们同住并一起工作，这是为了不依靠侍奉者的条件，而只显明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之事工的能力。当希拉和提摩太从马其顿下来后，保罗被耶和华的话催逼，清楚地向犹太人见证耶稣就是基督。然而，当他们抵挡并毁谤时，保罗抖着衣裳说，你们的血归到你们自己头上，与我无干。从今以后，我要往外邦人那里去。这样的宣告并不是情绪性的决裂，而是对福音责任的澄清，显明耶稣在约旦河担当世上的罪，并在十字架上受审判的真理，必须借着见证被传递，而不是借着人的强迫。会堂主管基利斯布和他全家都信了耶和华，许多哥林多人也听见、相信并接受了洗礼，但保罗心中仍然存有惧怕。夜间，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使徒行传十八章九至十节，耶和华并没有赐给保罗新的信息，而是命令他不要闭口，继续传讲那已经完成的福音。这意味着，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是在人准备好之后才被宣告，而是因为耶和华已经拣选了那些属于他的人，所以必须被传讲。保罗便在那里住了一年六个月，在他们中间教导耶和华的话语。当雅该亚的方伯加流执政的时候，犹太人同心起来攻击保罗，把他带到审判台前，说这个人劝人不按律法敬拜耶和华。然而，加流认为这只是关于言语、名称和你们自己律法的问题，因此并没有介入。这个场景显明，水与圣灵的福音并不是靠着世界的权势或法庭的判决来维持，而是在耶和华面前已经完成的绝对真理。保罗又住了许多日子之后，辞别弟兄们，坐船往叙利亚去，来到以弗所后进入会堂，与犹太人辩论。他应许说，若耶和华愿意，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之后便在该撒利亚上岸，下到安提阿去。与此同时，一位名叫亚波罗的犹太人来到以弗所，他口才很好，也熟悉圣经，但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亚波罗已经学习了耶和华的道， 并且热心地准确讲论关于耶稣的事。然而，他所拥有的福音仍然是不完全的，因为他尚未准确知道水与圣灵福音的意义，也就是耶稣如何在约旦河承担世上的罪。百基拉与雅居拉接他来，将耶和华的道更加详细地讲解给他听，这是一项决定性的事工，正确地建立了救恩的核心，也就是耶稣的受洗、十字架以及圣灵的见证。当福音被正确建立之后，亚波罗在弟兄们的鼓励下前往雅该亚，在那里大大帮助了那些因恩典而相信的人。这是因为他在众人面前有力地驳倒犹太人，借着圣经证明耶稣就是基督。这显明使他成为不动摇之真见证人的，不是片面的福音，而是水与圣灵的福音。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向我们提出问题：我们是在凭着单纯的热心说话，还是在传讲准确的福音呢？当这福音，也就是耶稣基督在约旦河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了审判，并且圣灵为这事做见证的福音被正确建立起来时，侍奉者即使在惧怕之中也不会闭口，而教会也会被坚固地建立起来。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的问答。第一，如今对那些相信水与圣灵福音的人而言，是否必须让这福音融入自己的生活之中才能传讲这福音呢？这句话的核心在于，如果福音只是停留在嘴唇上的信息，它就会失去力量。如果一个人告白自己相信水与圣灵的福音，却让这福音与自己的生活彼此分离，那么他所说出的话就很难具有说服力。福音并不只是作为交易而存在，唯有当它在生活中被显明出来时，才会成为活的见证。福音融入生活，并不是指人成为完美的人。相反地，这是指救恩是建立在恩典之上的确信，反映在每天的态度之中。人的生命中应当出现一种改变，也就是饶恕先于定罪，确信取代恐惧，以及感恩成为中心，而不是自义。这样的生活，比起夸张的宗教语言，更能成为有力的信息。另外，世界看重的不是言语，而是一致性。如果福音宣告的是已经完成的救恩，那么在相信之人的生活里，所显现出来的就应该是自由与有责任感的爱，而不是焦虑与功劳意识。当生活与信息彼此分离时，福音就只会停留在主张而已，当生活与信息一致时，福音才会得到信任。因此，一个想要传讲福音的人，首先必须深深站立在那福音之中。他必须清楚知道自己所相信的是什么，而那信仰也必须渗透到他的思想方式、人际关系建立以及选择标准之中。当福音塑造了人的生活时，话语就会自然地跟随而来。最终，水与圣灵福音之传扬的起点并不是策略，而是内在的信心。当福音融入生活时，传福音就不再是强迫，而是自然流露出来的见证。不要忘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一位传福音的人必须在被耶和华话语抓住的状态中侍奉，而他自己的生活也必须在相信耶和华话语的信仰里奉献给为了传扬福音而活的生命。说明传福音者的事工并不是从个人的热情或能力开始，而是从被耶和华的话语抓住开始。如果话语没有成为标准，事工就很容易流向以人的思想或策略为中心。然而，一个被话语抓住的人会把耶和华的旨意放在自己的意志之前，并把事工的方向建立在圣经的标准之上。此外，一位传福音的人不只是传递信息的人，更必须是活在那信息里面的人。相信耶和华话语的信仰必须塑造他整个的生活。如果人在传讲福音的同时，实际生活却追随不同的价值观，那么事工就会失去力量。当生活与信息一致时，传福音才会拥有权威。 奉献自己活在为了传扬福音的生命里，并不代表完全不追求世俗上的成功，而是代表把生命的优先顺序放在以福音为中心的位置上。时间的使用、人际关系的方向以及选择的标准都必须与福音有所连结。事工不只是发生在讲台上，而是持续存在于每天的生活之中。另外，被话语抓住的生活也会伴随着谦卑。传福音者不是一位说服人的技术家，而是一位被托付耶和华真理的管家。人不应依靠自己的能力，而是必须信靠话语本身的能力。那时，事工就不再是一种竞争，而是成为顺服。最终，传福音者的能力并不是来自口才，而是来自对话语的确信以及活在那话语之中的一致性。一个被耶和华话语抓住，并且让信仰带领自己生活的人，自然会成为传扬福音的管道。当事工与生活不再彼此分离时，福音就会更加清楚地被显明出来。第三，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凭着相信水与圣灵福音而生活的人，有时可能会面对孤单。然而，我们绝不能忘记自己是属于那相信水与圣灵福音之教会的人，并且必须活在其中。说明，那些分散在世界各地，持守信仰而活的人，有时可能会经历深深的孤单。当周围的文化与价值观不同，而且没有太多人与自己拥有相同的信仰时，就很容易感受到一种孤立感。特别是越想要以福音的确信作为中心来生活，就越可能感觉到自己与世界潮流之间存在距离。在这样的时候，重要的是要记得自己并不是孤单一人。信仰虽然可能从个人的决定开始，但本质上却是群体性的。知道有一间告白同样福音的教会，也有站立在同样信仰之上的弟兄姐妹，这件事会成为极大的力量。即使在身体上彼此分开，那种在同一信仰告白中彼此连结的意识，也会成为忍受孤单的根基。此外，属于教会并不只是名义上的归属，而是意味着属灵上的连结与责任。当人活在彼此代祷、分享话语、互相鼓励的关系之中时，信仰就能被维持。孤立会使信仰变得软弱，但合一却会扶持信仰。人不应在孤单之中让自己与群体断开，反而必须有意识地与群体保持连结。透过敬拜、交通以及分享话语，人必须记得自己是更大身体的一部分。因为教会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组织，而是一道扶持信徒的篱笆。最终，信仰的道路既是个人的道路，也是群体的道路。当我们即使分散各地，也不忘记自己仍然站立在同一个福音之中时，孤单就不会成为绝望，而会成为忍耐的时间。当我们纪念群体，并持守自己属于其中的意识时，信仰就能变得更加坚固。第四，当我们传讲福音时，必须准确地使人知道水与圣灵福音的结构。如果传福音的人不致力于让人明白这福音的结构，福音的传扬就可能失败。因此，人绝对必须把这一点牢记在心。说明，在传讲福音时，最重要的并不是热心有多大，而是内容是否清楚。如果人一边说自己相信水与圣灵的福音，却无法清楚解释它的结构，那么听的人就只能接收到片段性的资讯。因为福音并不是单纯情感性的讯息，而是关于罪如何被解决之救恩消息，并且它本身具有结构。准确地使人知道福音的结构，意味着要把罪的问题、耶稣基督的事工以及那事工如何应用在人身上的内容彼此连结并加以说明。如果省略了这样的连结，十字架就只会停留在象征的层面，而信仰也可能被缩减成模糊的宗教性决定。唯有结构清楚，人才会产生确信，唯有存在确信，信仰才不会动摇。如果传福音的人不把自己献身于这一部分，就有可能使福音变成依赖人类经验或热心的信息。 在那种情况下，听的人或许会暂时受到感动，但却可能无法达到深层的理解。因为福音不是情绪性的呼吁，而是传达耶和华所成就之救恩事件。此外，清楚地说明这个结构，并不是为了争论，而是为了减少误解。因为即使使用相同的词语，人们也可能以不同的意思来理解，所以核心概念必须根据圣经被清楚地呈现出来。这就是毫不扭曲地传递福音之责任。最终，福音的传扬是否成功，取决于所传递内容的准确性，而不是外在的成果。传福音的人必须深刻理解福音的本质与结构，也不可忽略清楚说明他的努力。当人把这一点牢记在心时，福音就不会变得模糊，而会在听者心中留下清楚的标准。